好，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的仰望神的手中，求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同在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来到了诗篇，诗篇的145篇，我们快要讲完了。诗篇最长的一本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，诗篇145篇。今天下午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，诗篇的145篇第一节念到第九节。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宣扬你，我要永远永远祝福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祝福你，我也要永远永远赞美你的名。主伟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盛大，其大无话彻度，借代又对那一代赞美你的作为，也要宣告你大能的事。我要说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。我要传扬你的伟大，他们纪念你的大善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主是有恩典的，满有同情，慢慢的欢怒，大有怜悯。主善待万民，他的怜悯复辟他一切所造的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的主题是我要传扬他伟大奇妙的作为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儿女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来赞美他，来荣耀他，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要传扬他伟大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数都数不过来，你真的去数算的话，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我们要来传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作为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就是大卫的赞美诗。大卫是神的儿女，他从一个牧羊人，神怎样拯救他，让他经历了神那丰盛的恩典，神怎样兴起他成为以色列的君。大卫虽然是王，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，所以大卫所写的诗篇充满了对神的赞美，充满了对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就神的儿女，你经历了，你真的经历了神那丰盛的恩典，你的罪真的全部都被赦免了，完全的得到释放了，自由了，重新的跟神和好了。三位一体的神跟你同在，圣灵就在你的心里了。你每一天所感受到的神给你的那丰盛的祝福和恩典是多么的美好。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去回想 他所赐给你的有多丰盛，有多美好，那么你会学大卫那样，怎样的来赞美神，来祝福神，来传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作为。好，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214首，让我们懂得感恩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永远那不停止，天天的感谢神，就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心神，每一个得救基督徒的表现，感谢神，永远不停止的，天天的感谢神，直到永远。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，你真的蒙神的拯救，你经历了神的救恩，你应该最幸福最快乐，因为你三位一体的神用他大能的手来带领你，保守看顾你，他甚至派那么多的天使围绕着每一个神的儿女，这样的来保守看顾你，不会让你的脚跌在石头上，神懂得怎样的来爱护保守看顾着，天天的时时的都在望着你，不停止的。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，他的拯救是永远的拯救，他的拯救能够拯救你到底，他给你应许绝对不会放弃你，甚至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他都在看顾保守他自己的。如果你的生命重生得救以后，你所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在看顾着你，那么很自然的你会像大卫那样，从他的这篇诗篇里面，大卫的赞美诗，他会这样的来赞美神，祝福神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种完全的仰望交付在神。我要每一个基督徒，我要传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主，我要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要来传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救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大卫的赞美诗，来看看一个寻求神心意的、神所案例的王，他怎样的来赞美神。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宣扬你，我要永远祝福你的名。”非常的重要，你会有这样的经历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王，就是你亲身的经历，他已经是你的神了，不是别人的神，不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，是你的神，也是你的王。大卫虽然是那个时代整个文明世界神所兴起的最伟大的王，大卫所赞美的，他神是他的神，是他的王，他来做大卫的神，大卫来做神的儿女，是他的子民， 虽然是君王，大卫说他是我的王，他是来掌管我所有的一切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你的经历，你能够说谢伟神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王，他掌管你的生命，做你的王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受他所统治，你要完全的来顺服他，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，让他来做你的王，掌管你所有的一切，这非常重要。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他是不是已经成了你的神？你是不是已经让他来做你的王了？你已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了。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拥有的都是你的，完全的把自己交托，让他来做你的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才会说大卫所要说的这样一句话，我要宣扬他。你经历了他那么丰盛的恩典，你要来宣扬他，告诉别人他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王，你要为他来做见证，告诉别人来仰望他，做你的神，做你的王。所以他要为他来宣扬他的名，我要永远的祝福你的名，赞美感谢为他宣扬还不够。你的宣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来传扬他的荆棘，是让他的国度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，更加的兴旺，让他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，让万民都来归顺他，都来敬拜他，都来赞美赞美他。所以大卫说，我要永远的来祝福他的名，他赞美他，他感恩，他为他宣扬，告诉别人，但是他要看到效果，让他的教会，让他的国度更加的兴旺，更加的强壮，让他的名得到荣耀，受万民所崇拜，所尊敬，所赞美。所以他的赞美变成了他对神的祝福，希望神在这世上的事工，他的国度更加的强壮，更加的兴旺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，永远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你的赞美不会停止的，死了还不会停止。你要知道，你在天上，你进入了天上的时候，你没必要忙忙碌碌，你没必要天天三餐只酒饭几碗，所有的一切都供给你的，你在天上所做的是不停的，永远的来赞美你的救赎主。如果一个得救的人，你在世上不懂得赞美神，对他没有那样的感恩，你还以为你会在天上， 你地上做不来，那天上是永远的不停止的赞美，就你必须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觉知了怎么赞美神，你经历了神的救恩，因为你将来你要永远永远不停止的来赞美他，来高兴他，祝福他的名。我要天天的祝福你，我也要永远的赞美你的名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赞美不会受到环境周围苦难痛苦病痛的影响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保罗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时时的常常的喜乐，而且我们也能够天天的赞美，不管是今天，不管是一天，不管是下雪，不管是暴风，任何情况都不影响基督徒对神的赞美。我们要天天的赞美他，我也要永远永远赞美你的名。得救了，得救代表就是什么？那是永恒的救赎，那是永恒的福气，成为了至高神的儿女。你所得到的是那永恒的产业，不会被抢走，不会被迷失。所以我们要永远永远的来赞美神的名，因为他是那样一位慈爱伟大的神，他要怎样的祝福他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丰丰足足的供给我们肉体灵魂所需要的一切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，他主伟大， Great is our Lord， 我们的主他是那样的伟大，他的伟大是无可测度的，神的伟大比我们人算什么？我们人在神的眼中连一只草蜢都不如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，掌管宇宙万有的神，他的伟大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够测度能够衡量的。所以大卫说神的伟大无话测度，绝对是人测度不出来的，他有多伟大。我们在衡量人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有多伟大，这是跟神的伟大比起来，那算什么？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够测度的，能够衡量的，无法测度。神的伟大是那样极其的伟大，如果他是这么伟大的神，所以你对他的赞美，他说他配得该受极大的赞美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要认识他，你所信靠的神，他的伟大是无话人无话测度的，是极其的伟大。所以你对他的赞美，又给他那极大的赞美， 有时我们对他的赞美多么悲哀，多么可怜。真的，如果你知道他的伟大是极其的伟大，无可测度，你对他的赞美那样的丢脸，那样的卑微，那样的可怜，你在羞辱他。你又用极大的赞美来献给他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，这一代又对那代赞美你的作为，也要宣告你大能的事。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像大卫那样，我们要来传承神的伟大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继续的来赞美宣扬神的伟大。所以你要来传扬传拔神的伟大，你对他的赞美传扬给下一代，教导你的儿女怎样的来赞美这样的一位大能的神，一代传一代传承下去，来赞美神的作为。我们看看整个宇宙的愿景多么奇妙，多么伟大，天上的星有多少，天上的星有的比地球还大，数都数不出来，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一颗星会出现意外，就那样按照神的顺序在环绕着，照亮着这小小的地球，人所居住的地方。晚上当你睁了天空万里的时候，你往上看的时候，天上的星有多么的漂亮，有多么的美好，这个地球是浮在水上不会沉下去，天上那云一层一层的，不只是地下是水，天上的水笼罩着，神按时的降下雨露给地球所需要的，不会像洪水的时候下了40天把整个世界都毁灭了，最高的山都被洪水超越了。神的伟大，从整个他的创造去看，整个世界有多么的壮观，有多么的美好。你到处跑的时候，中国真的是一个很蒙福的国家，中国的山的雄伟，你去山下界去看看，那种的壮观，那种的美丽。我爱人还在催我，我们一定要再去山下界，那太美了。张家界真的，如果你没去过的，你需要去看看有多壮观有多美。九寨沟，四川来的，其实是很蒙古的，四川有很多美景。九寨沟如果你去过黄龙，你会惊讶，黄龙如果你年轻的话，你爬上去从下面到上面，可能你还需要氧气的话，你能够爬完黄龙的美景，世界上是少见的。我们八月份的时候，公司的活动去了一个冰洞，那个壮观，真的，世界只有三个，中国有一个，那里面的冰洞 外面呢是那样的炎热，你到了里面你才知道这种的奇迹。中国有很多奇奇妙妙的神的作为，神的伟大。其实你们不要跑得太远，整个中国给你所带来的是那么的壮观美好。所以神的作为我们要懂得来赞美他，他的作为不用说，你去看他的创造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人的系统整个高照有多奥妙。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们的感冒都是自然的，神带给我们体内的那种免疫力，很多的病痛虽然你有时吃药，但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让你几天就好了。其实人的高照是那样的奥妙，神的作为你要懂得，当你认识到神的作为有多美好，并不用说基督徒，你所经历的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你去试算一下，那么多奇妙的神迹，他怎样拯救你脱离了各种的病痛，各种的危险。神的作为一再让我们懂得来赞美神的作为，不只要赞美，我要宣告他大能的事，他所行的那么多大能的事，想想以色列人所经历的，我们世界上的人所经历的，洪水第一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所留下来的，谢谢被洪水毁灭的，在山上水退以后，那么奇妙的东西在没在山墙壁上，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些症状，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他们所见证的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用火降下，把索多玛、奥摩拉的城毁灭了。多少的旧约里的这么多伟大的朝代完全要覆灭了，尼尼微人一个都没留下来，有多少的朝代完全的遗忘了、覆灭了，可能经过了几千年被人挖掘出来，这些所灭亡的、完全毁灭的这些古籍，证明神的作为。而且尤其是以色列人，神在埃及所行的那十个神迹有多奥妙，犹太人都在光明中，埃及人都活在黑暗里面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犹太人已经在埃及几百年了，已经分散到埃及的全地，但是当神行那神迹的时候，所有埃及家的人都黑暗了，不管以色列人在哪里，多偏僻的地方，他们家里是光明的。神所行的神迹，他所降下的灾难，神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作为，他的大能的事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，所有得救的人，你真的去思考神的作为是那样的奇妙，你要懂得怎样的来赞美他的名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五节。我要说 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要来是说神的威严跟他的尊荣，神的威严。当以色列人逃到了红海，被埃及人追赶，坐在他们是坐在马车在后面来追赶他们，要把他们全部杀了。他们来到了红海，前面是大海，后面是追兵，怎么办？无路可逃，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。神让红海裂开了，那种的威严，神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见证，红海裂开了，两边是高高的那墙垒，水所造成的，没有一地不会倒下来，让200万的人从海底里面找甘露。海底有多滑，那200万老老少少的人能够安全的度过。他们行在海底的时候，看在两边的墙，水所建立的墙，神的威严，神的尊荣，我们要懂得来宣扬，来赞美，来诉说他的尊严和他的尊荣和他奇妙的作为。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作为，他们不止渡过了红海，神也让他们渡过约旦河，约旦河的水是涨到了两边，那个时候是高潮，神让水裂开了，让他们过到迦南地。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，你要来宣扬神奇妙的作为。他们进去又攻占耶利哥城，那样雄伟的健壮的那稳固的墙，他们不需要一兵一枪，他们只需要在城外建了绕了七天，第七天绕了七次，墙就全部倒下来，倒塌了。他们没需要，他们自己来攻城，神奇妙的作为，神的拯救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子。你是怎么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？你的刚硬，你的不信，你的悖逆，你对宗教根本不感兴趣，你是怎么转过来的？你是怎么成为神的儿女？都是他奇妙的作为，你要来宣扬宣告神奇妙的作为。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，你往回看的话，在你的身上说不完的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么奇妙的作为，从你不认识他开始，你还是那样悖逆的，他怎样的借着他奇妙的作为来带领你走那不是你想走的路，他每一次每一步的安排就是那样的奇妙。你真的往回看，有时如果你真的来诉说神的作为的话，是多么的奇妙。今天站在街里的他小的时候是一个赌徒，在乡下人看到他都怕得要命，这些妇女们 告诉我，以前我看到你从你我家里过去，我都怕得要命。你只要一个口相，我的孩子整天就不见了，甚至被乡村的人个个都惧怕了。这样的坏了一个导弹，这样一个坏的孩子，我的小学的校长，你想想，他是我的担保人。我离开小学的时候，我喊他什么？他那么大那么肥，跑路那么难，我喊他大肥猪，他在后面追也追不到，小孩子跑多快。但是你既然要信任他，我要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他把他自己的家抵押了来做我的担保，这不是很奇妙的作为是什么？一个被你这样虐待，被你这样信任，你这样不受管教的我的学生，这样骂我大回主，你现在需要我要把我的家产来抵押，来为你担保，那不是很奇妙的作为是什么？你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记得我考完了中学，我知道糟糕了，我绝对不会及格，我逃到山里去了。在山里做什么？我家里只有一个男孩，我是去学那铁甲车推树做路，两次遇到危险差点死了，你也不敢去面对。我回去了不及格，那有多羞耻，我在逃避，不敢去面对。谁知道谁的作为有多奇妙，这样不去学校读书的一个多月，天天在皇宫的后院赌博的，被校长抓了，书包都拿了，宣告说这些孩子他们想要继续上学，他的父母必须来。所有的我乡村的同事没有一个父母愿意去，只有我的妈妈厚着脸皮去把他领回来了。所以你想想，从小那样顽皮不读书，考试了你知道考不过了，你逃到山里去了，谁知道成绩出来了，剑桥文凭，我拿到了甲等，谁想得到这不是人的作为，那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你往回看的话，神那种奇妙的带领，我知道最后因为我的成绩出来了，我敢去面对了，我回来了，申请进了政府的工作。我们在诉说，如果你真的往回看神的作为，那个时候你想离开你根本离不开，你就做政府的工作。但是神挺奇妙的，我找机会，我说我要去学习会计，我要回来会计部门工作，那只是借口，谁知道神奇妙的让批准了。那么谁能够让我去英国？刚才我说的，我没钱，做了几年没剩下多少钱，你去英国要花多少钱，家里没钱。这个校长被我戏论了， 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房子抵押了，作为我的担保，让我去英国读书。所以我去了英国，神借着我离开了，神借着那样的环境，当我去了英国，我才知道，你想成为会计师，那是统一的考试。我看到班上的人，有的五年七年，有的将近十年，还留在第二级。我那借那一点点钱，向政府借那一万块钱，能维持多久？是我天天睡不着觉。那个时候神才借着那样的方式，你所敬拜的神，你后来悔改了，你回转了，你成为教会的领袖了，青年团的主席了，轰轰烈烈的侍奉了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八个月，天天睡不着觉，四点五点还在船上转来转去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要面对现实。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方式，让我开始他奇妙了。神能够让我走上寻求的道路，是借着一件事情让我明白了，我不止不认识我认为的神，我才认识到我是一个大罪人。所以我开始寻求神，借着这样的方式在英国拯救了我。但是你要回想起来，从你得救1977年到今天，你再往回看的话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奇妙的带领，非常奇妙。我考过了会计师，那也是神奇妙的作为。但是更奇妙的，我在下六个月我能够考过税务的。那个时候英国税务工会是全世界最高的税务的资格，一人花了6年做税务的经理都不敢去考，我6个月去考，很奇妙了。我从神得救以后没时间，我把时间都献给教会了，一天只花下午吃中饭的时候吃了一些三文治，在公园里看看45分钟，这样的预备谁都没想到。我的老板告诉你，你别讲那个预备了6年都不敢考的人，你去的话你能够及格的，他说最多是0.04%，0.004%，1%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被我通过了，教牌才招了我进入三六月担任税务师。神奇妙的作为，今天你往回看的话，我能够在这里绝对是神的作为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只剩下16个月又退休了，就把已经7、8年从来没调派人差遣人去了。你必须在晚上申请，你必须先有资格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谁让一个我的老板，他突然间告诉我派我来中国，其他人听见了大闹，写信告到上面去，你把16个月快要退休的人送去外国哪四倍的薪水，让他去享受，让他去退休。而且我的老板干事小燕，我只是凭着我良心，他良心告诉他，他要把我送到中国，是谁在做那良心？谁在感动他？ 其实你真的往回看每一件事情，神那奇妙的作为绝对不是人能够做得到，你想都没想到，不是人能力范围，多少次的危险，多少次的病痛，神都让你度过。所以神节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但是我要传扬你的伟大。世界上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只能来是说神可畏惧的事，神的审判，神做的那伟大的事情，埃及人所经历的那十个神迹，他们所经历的，他们只能来传扬神的可畏惧怕，神的刑罚。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大卫说他们只能是做神可畏的事，但是我要传扬神奇妙的作为，我要传扬他的伟大。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一个城一个城的攻下去，他们还没来的时候，迦南人怕得要命，他们都灰心胆怯，都失去了希望，都在恐惧，都在谈论以色列人神的保守，神所做的可畏之事。但是对以色列，对神的儿女，对重生得救的人，大卫说他们主能是说那可畏的事，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传扬神的伟大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刑罚我们借接我们的仇敌，他是彰显他的拯救，他的伟大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他们只能是说神可畏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只是惧怕。但是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传扬神的伟大。第七节，你们纪念他们，纪念你的大善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所有人不信的人，只能是说那可畏的是神的审，神的审判。但是神的儿女，他们要纪念你的大善，你的良善，你是这样一位慈善怜悯的神，你要让把他的良善来传扬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所以所有得救的人，我们所要做的，不像这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只能传神是那样的可怕，他是怎样的情况。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来歌唱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，神要展现他的公义，怎样来展现？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罪必须要受到刑罚，他怎么来拯救我们？怎么来展现他的公义？他是差他的儿子来，神要让他的公义不受亏损，他要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受死， 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，被煤炸，第三天复活过来，让我们能够称义，神来彰显他的公义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被神所拯救的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，他所完成的公义，我们是来赞美神的公义，在耶稣基督里彰显给我们，这是我们所要宣扬的。好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来看第八节，只是有恩典的，满有同情，慢慢的化怒，大有怜悯。所以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怎样的来赞美，来祝福他的名，来宣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作为。因为主是有恩典的，他是那样慈悲怜悯的神，那样拥有丰盛的恩典，那样愿意把那白白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宣扬他，歌唱他的公义，因为他是恩典的神，他满有同情，他知道我们罪人的无助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在罪的捆绑、魔鬼的手中受到那样的挟制，他同情我们，他体恤我们，所以他是满有同情的，对罪人的怜悯，所以他是有丰盛的恩典，他是满有同情的心来体恤我们罪人的境遇，而且他是慢慢的发怒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恨恶罪，他是祭邪的神，所以我们怎样亏欠神得罪神，但是神怎样的容忍我们，他没即刻的向我们发怒，不然我们早在地狱里面了。所以因为神是那样慈悲，那样容忍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，他没按照我们应得的来报应我们，他是那样的忍耐，那样的容忍，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，他大有怜悯，就是我们罪人的盼望，因为神充满了怜悯，他不愿意任何一个灭亡下到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灭亡，他知道地狱的灭亡是何等的极其的悲哀，极其的痛苦，所以他体恤，他同情，他是蛮有怜悯的，他都在呼唤我们回转，回转，归向他，他都在等待着我们来投奔他，投到他那里，他愿意来庇护我们，他愿意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他是蛮有怜悯的人，他不希望你下地狱，所以今天是他把你带到这里来，是他没放弃你，不然你早就放弃了，这是他的怜悯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，作为今天的结束。主善待万民，他的怜悯披覆他一切所造，神善待所有的人，虽然我们人是那样的悖逆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没有一个寻求他的人，我们都着迷了，我们都在犯罪，
但是
谁是善待、恩待所有的人，给我们机会，不管你不信，不管你有多背你，他还给你健康的身体，他还那样的祝福你，还让世界上让一切是那样的，给你那样的顺利，给你那么多的机会来寻求认识他。他还是每一天降下雨露，降下阳光，他给我们70亿的人口我们肉体所需要，他还是供养我们，还是每一天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让我们继续的活着。他不愿意你即刻死了，你如果没得救，你就已经醒在地狱里了，因为他善待万民，他不愿意一人灭亡，他愿意人人都归向他，来求他。好，最后他的怜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，整个宇宙的运行，神所造的一切万物都那样有条有序的围着我们罪人，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？这世界人的罪恶，人的残酷，人的自私，如果不是圣灵在阻挡着这些人，我们怎么还继续的能够生存在这邪恶的世界？所以神他的怜悯庇护着一切他所造的万物，能够这样受他的限制，是托他的管制，我们还能够继续的活着。所以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怎样的来宣扬传扬他的伟大，他奇妙的作为，你真的来诉说神的恩典，神奇妙的作为，是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数都数不完的。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不是一个小时一天你都讲不完，永远呢都诉说不了神那么丰盛的恩典。让我们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经历了那么丰盛的恩典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来赞美他，怎么来宣扬他的伟大奇妙的作为，不要成为一个哑巴的基督徒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